现在我要读一段的经文，是以赛亚书六章八到十三节。会众请听我念主的话语。以赛亚书六章八节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他说，你去告诉这些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。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便得医治。我就说，主啊，这到几时为止呢？他说，直到城邑荒凉，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无人，地土极其荒凉，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，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，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，也必被吞灭，像栗树、橡树虽被砍伐，树墩子却仍存留，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。聆听主话语并行神旨意的人是蒙福的。现在我们邀请李立传道来传讲今天的神的道，题目是福音城市的盼望。有请李立传道。
在天堂里有两件事我们肯定不能做，大家想猜猜看是哪两件吗？一点点小小的提示呢，就是他们一件是和咒诅有关，另一件却是关乎祝福。我相信很多人已经猜到了，他们一样啊是犯罪，另一样则是领人归主。领人归主是我们基督徒只有在今生才享有的特权。然而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感受，就是一边我们很想领人归主，但是另一边我们对于领人归主却常常充满着一种无力感。过去我们邀请来参加教会活动的人很多，不过他们中间真正的愿意认识耶稣的人却寥寥无几。似乎我们走出去，在这片城市上到处碰到的都是福音的硬土。我们领人归主的热情和一颗火热的心被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所取代。不过回看圣经的历史，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。以赛亚也曾面对同样的挑战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大家听到以赛亚受神亲自的呼召和差遣，但神居然对他说，以赛亚，你出去传道，但没有人会听你的，百姓们丝毫都听不进去，直到我的审判临到他们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以赛亚在传道的无力感上说他是第二，恐怕我们没人敢去争第一啊。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这段经文，一起去寻找一个答案，到底我们该如何克服这无力感呢？从而使我们可以富有活力并行动力的为主去领人归主，以至于可以将这城市唯一的盼望，也就是福音，带给这个城市当中更多的人。在二月份，我们曾分享过以赛亚书六章一到七节的经文，大家还有印象吗？经文当中展示了 圣洁的神与污秽的罪人相遇时的那一种张力。当以赛亚遇到圣洁的神，他惊惧万分的匍匐在地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。不过这种张力后来居然在一个非常意外的形式下得到解决，从神的宝座上飞出一颗红炭，占了先知的口，同时有神的声音说，你的罪全被赦免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。上帝又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可以为我们去呢？以赛亚当时一定还是嘴唇疼得发颤的，不过以赛亚毫不犹豫地回应神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如果我们去看希伯来文圣经，其实以赛亚说的只有简单的四个字，如果这四个字直译过来就是这儿，我派我。虽然这几个字很简单，但更像是以赛亚他一个情辞迫切的直求啊，他说，上帝啊，请让我去。从经文来看，以赛亚之所以可以这样意志坚决的回应，是因为他前面经历了那彻底饶恕的恩典。当他心中充满无比的感恩，使他可以坚决的回应神说，我去。和以赛亚一样，我们也是罪得赦免的人。但不一样的是，以赛亚恐怕在他一生传道的过程当中，都要用他带着烫伤疤痕的嘴来传道啊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的嘴唇上绝对找不到烫伤的疤痕，是不是？因为洁净我们的伤痕和刺痛，耶稣全被我们承担了。耶稣爱我们，为我们而死，并且他已经复活了。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故事，他是怎么说呢？说撒旦呢，有一天去视察他的谷仓，这个谷仓里堆满了各种准备撒到基督徒们心里的种子，当然是败坏信心的种子啊。然后撒旦走到谷仓里面，发现居然呢，灰心的种子在那里堆积如山，他很不高兴啊，就把小鬼头叫过来说，为什么？小鬼头便很为难地说，大王，灰心的种子在一个地方撒不下去，种不下去呀。为什么呢？撒旦问。于是小鬼头便回答说，在那些感恩之人的心里。耶稣爱我们，为我们而死，若我们心中长存对这件事的感动和感激之情，我们绝对会把灰心踩在脚下，从而总会有一颗跳动着的火热的心，如以赛亚一般去回应神的呼召。胜过无力感，第一个关键就是在心中长存对耶稣基督感恩的心。我想保罗的一句话很适合作为这一段的总结。当保罗谈到基督的使者这职分的时候，他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接下来在以赛亚心怀感动的回应之后，神向他颁布了那个意外的任务。神说，你要去告诉这百姓，他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，看 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你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便得医治。这是以赛亚书第六章九到十节的经文。在这一段话当中，你会发现眼睛、耳朵和心灵不断地在被重复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就是关闭和闭塞。当然并不是说百姓真的是耳聋眼瞎呀，经文的意思乃是说百姓将从感官到内心彻底地拒绝神的话。所以上帝无非就是在对以赛亚说，以赛亚呀，你要弃我去忠心的传道，不过我告诉你，所有的百姓丝毫听不进去你传我的话，他们丝毫不会领受，更不会回应啊。紧接着上帝又告诉他更加意外的消息，说而且我要确保这些百姓听了我的话，心中的抗拒越发的增长，免得他们回转并得到医治。上帝的这话是否让我们有点困惑不解呢？神，慈爱的神，难道会故意希望他的百姓不得医治吗？实际上，你看经文本身并没有解释什么。不过呢，我们还是可以从一般的神学知道这句话的内涵，因为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从来都不会彼此妥协，神绝不是在操纵他们，而是犹大百姓意志坚决地决定不要神，因此神从永恒当中知道他们绝不会回转，所以神便收回了阻拦他们走向毁灭的双手。恐怕悔改的时机已过，等待犹大百姓的就只剩下那烈火的审判。在经文第十一到十三节，上帝向以赛亚也描绘了将来那审判的画面，神说到时候城墙被毁，土地被废，人民会被掳到他乡，就算只剩下十分之一的人也会被完全的吞灭。当历史的车轮滚过了一千多年，在耶稣他自己传道的时候，也曾面对一群刚硬的百姓。耶稣曾走遍加利利的城镇去传道，而且他每到一个地方啊，那里的人们都会疯狂的聚集。相比之下，我想泰勒·斯威夫特的演唱会也都不会算什么呀。耶稣在那些城镇里传道，并一一的医治所有带来的有病的人和被鬼附的人，可是在耶稣离开的时候，却重重的责备那些城镇，说你们有祸了。耶稣说，你们比那些外邦的城镇还更加的高傲啊，这些神迹行在那些城镇当中，恐怕那里的人早就悔改了，但是你们却无动于衷。即使神迹和主的道并行，那里的人仍旧终不悔改。难怪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也引用了第九、第十节两节同样的经文来形容那个世代刚硬拒绝福音的百姓。当历史又过去两千多年，来到当下，在我们这个世代的大都会当中，人们拒绝福音的情况仍旧一样。过去我听一位牧师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他不认识的医生啊，有一天突然就打电话过来找他，他接了电话，聊天当中就得知 这位医生因为过去一次手术的失误而导致一个年轻的患者不幸离世，之后他就常常被那次手术的回忆所折磨，因为他心中有一种自责和罪疚感挥之不去。在他朋友的介绍之下，他就 来找到这位牧师，他们就约在一个咖啡馆里见面。在咖啡馆那个安静的角落，这位医生一一详述了他的经历跟痛苦。这位牧师听过之后，给了他一个很简单的回应：你有请求饶恕吗？可是这位医生愣了片刻之后，表情开始凝聚，随后气冲冲地抓起东西就离开了咖啡馆。原来他在来之前很期待这位牧师能够深入地分析他的问题，然后给出一整套的心理健身方案平复他的痛苦。可是牧师只有简单的一句回应，就说：你请求饶恕了吗？他绝不相信一个简单的请求饶恕就可以平复他的痛苦，因为他觉得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可以摆脱自责和罪疚。当然这个医生最终的结局啊是好的，因为他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个简单而深刻的建议，后来也信主成为很出色的教会领袖，否则我们就听不到他这样心灵的告白了，是吗？不过从这样一个故事，我们可以一睹当代都市人灵性里面那种高傲和麻木。在去年有一天主日之后，我们信仰探讨班结束的时候，千硕弟兄啊，那时候就问我说，福音的道理这么简单这么好，为什么没人愿意接受呢？我直接地告诉他，是因为人的罪，人的罪就仿佛一颗毒瘤在心中，使人高傲地对抗福音。难怪保罗形容罪说它就是死亡的毒钩啊。面对这种无力的现状，我们当以什么心态去回应呢？那么让我们就再来继续看经文，看下去，看看以赛亚是如何回应上帝这严厉的信息，好不好？在经文第十一节说，以赛亚关切地问神：主啊，这要到几时为止呢？仅此几个字，没有其他的解释和说明了。这不由得让我们猜测呀，以赛亚这句话到底是为自己鸣不平吗？还是在抱怨？还是在哀叹？解经学者们给我们的答案是，这其中最不可能的，最不可能的好，是以赛亚在关心自己的福祉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从整本以赛亚书来看，以赛亚他内心当中有一种深刻的和犹大百姓的心理认同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五节，他用嘴唇不洁四个字形容犹大百姓，但是他也同时用这四个字形容自己呀。除此之外，以赛亚他一生的服事更是一个很好的印证，即便百姓们拒绝他，甚至后来他那些做先知的同行都取笑他嘲笑他。经文被记载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，那些先知们说，你这些重复又没有意义的话，还是去幼稚园说给小孩子听吧。即便如此，以赛亚还是忠心地服侍犹大百姓四十多年。所以最有可能的是，百姓的福祉才是以赛亚关切的焦点，他绝对不是在怜惜自己呀，而是在关切那些将会遭受审判的灵魂。
有这样一个比较有年代的故事哈，说两个不同牧区的长老在街上遇到，他们就在一起聊天呢。一位长老就说：“我们教区刚刚开除了一位传教士。”另一位就好奇问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们派这位传教士去乡村去传福音，他对见到的所有人都不断的在说他们将要下地狱。”然后另一位就问：“那你们现在请这位传教士怎么样啊？”然后他就说：“现在这位传教士也是在不断的告诉人们他们会下地狱，然后但是我们并没有开除他。”另外一位就更加好奇问：“为什么呢？”这位长老就回答他说：“以前那位他在讲到地狱信息的时候啊，像是在兴高采烈地讲，似乎在欢庆我们基督徒会上天堂一样。不过现在这位传教士在他讲到地狱的时候，他的表情和语气显得十分的痛苦，似乎地狱的信息令他肝肠寸断在提摩太·凯勒牧师有一系列关于天堂和地狱的讲道中，他这样说，他说：“关于地狱的信息，如果我不是带着一颗哭泣的心在讲，那么我就是最不配讲这信息的人。”对于那些拒绝认识耶稣的人，我们实在是无法轻描淡写的说：“哦，好吧，这又是一个与永生擦肩而过的人，就好像他只是错过了一次拍卖会，或者说错过了一次幸运抽奖一样。”我们是否有一个属灵的眼光，看到在福音大门之外的那些人，他们每一个人的腰间都缠着一个锁链呢？另一端则拴在地狱的深处，每过一天，每过一年，这个锁链都会缩紧，直到他们被拖进地狱的深渊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到底是在这里麻木的观看，还是心中为他们哭泣？而且不要忘记，我们手里还拿着福音这把解开那枷锁的钥匙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到底是要去再救一个灵魂，还是被这无力感压在这里躺平的自怜？刚才我们讲到胜过领人归主的无力感，第一个关键就是长存感恩的心，这里面就是第二个关键之处，就是如以赛亚那般有关切灵魂的心。除了这两样关键的心态呢，我们还需要有一种确信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最后的一节好不好？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三节，上帝将他心意确定的审判展示给以赛亚之后，在看似无望的绝境中，上帝依然为他的仆人留存了一些盼望。在经文这里面说虽然这民会像树木一样被砍伐被伐倒，但经文说树墩子仍会存留，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。华文圣经其他的一本将圣洁的种类这里也翻译成圣洁的苗裔，或者更容易理解的圣洁的后裔。因此神的话在这里是说，纵使那毁灭灾难和死亡的审判会临到，但我仍然会存留生命的希望，仍然会有人经历重生跟赦免。的确啊，上帝有审判的主权，但是我们更加要有一种确信， 上帝也有施行拯救的主权，弟兄姊妹们。其实事实啊，也的确如神应许的那样，有一小群敬畏神的人后来追随弥赛亚，将他的训诲封存留给后人。他们在以赛亚书第八章当中被上帝称为我的门徒。尽管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怀疑与骄傲的时代，但我们仍然应当确信，我们脚下这座城市当中，神的主权和圣灵拯救的工作始终都在运行。当圣灵就站在这个城市的河场边呼唤我们，我们愿意起来去为主再救一个灵魂吗？在今天讯息最后一个部分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实际的建议。其实实际上在这座城市当中，我们想要领人归主，我们依然会碰到一片又一片福音的硬土，远远多过于福音的好土啊。然而我觉得一个简单的行动就可以使我们有所突破。四个字，四个字，花些时间，花些时间，花些时间做什么呢？你看哈，如果说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姊妹有人曾生活在乡下，如果土地贫瘠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？会犁地松土施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得花些时间做耕耘的工作。更具体，请让我分析一下。你看，在这个城市当中，我们遇到的不愿意多认识耶稣的人很多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在那些焦虑、孤独和社交隔离当中的人更多呀。他们这些人们心灵的空洞需要爱和尊重，还有真诚的友谊跟聆听去填补，而这恰恰是我们基督徒最有亮光的地方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感到惊讶吗？我们恰恰可以用我们的长处去满足这个城市当中人们的需要。当然做这些事可能需要我们花些时间在上面。华里克牧师在《标杆人生》当中说，最能表达爱的方式就是付出时间。大家看好，我们可以赚很多钱，但是我们却赚不来时间。我们一生只有这么多时间，当我们奉献一部分时间给他人，其实就是在奉献我们的生命。在过去，当有人奉献时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回味一下，我们是多么的感动啊！我相信，如果我们奉献时间给你身边的朋友，他们也一样会十分的感动。说不定，当他们有一天被感动，敞开心扉，他们会主动对你说：“哎，你可以带我去你的教会看一看吗？”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难呢？其实我大概算过哈，每一两周只需要你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的时间，就可以跟朋友进行一次深刻而真诚的交谈。而这只需要我们每周少刷两集电视剧，或者每天呢少刷15分钟视频而已啊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们，若我们很想去领人归主，又不知道从何起步，我建议大家，我们就从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来做起，花些时间，约上一位朋友，将真诚的友谊和聆听带给他。当然，我相信在这当中，你一定有机会谈谈你的信仰见证，也谈谈你的生活。毕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我们信仰的见证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啊，我还想说，要拜托大家一点呢， 请你一定或者尽量在结束的时候跟那位朋友一起祷告啊，就在那个现场通话或者见面结束那个时候为他祷告，我敢打保票绝大多数的人会十分感动并且愿意接受这样来做。在我们来到今天信息的结尾，我想用一个故事分享给大家，然后做我们彼此的鼓励。伊达刘易斯是18世纪的一个灯塔守护者呀，就是海岸线旁边的灯塔。在他的墓碑上刻着一个大大的船锚啊，就是那种大船的船锚，不过旁边还放着一对小船的划桨。为什么会有这对小桨呢？故事要从很多年前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说起。在那一天天气十分恶劣，伊达在灯塔上就远远地看到有一个要尝试归航的渔船呢，被海浪掀翻在海里，那两个人落入冰冷的海中。其实伊达作为一个灯塔的守护啊，他只是发出求救信号是完全可以的，不过他知道如果等到救援来的话，这两个人必定葬身大海呀，可能他就是那两个人唯一获救的希望。出于这种对生命的热爱和珍惜，他胜过了一切犹豫和内心的胆怯，只穿着平时工作的裙子，抄起双桨，划上小船，就冲向了呼啸的大海当中。在伊达他服侍灯塔的几十年时间里，在那之后，他在很类似的恶劣的天气状况之下，救出过至少18个鲜活的灵魂。弟兄姊妹们，在这座城市钢筋水泥车水马龙的海洋当中，漂浮着无数挣扎着等待拯救的灵魂，而福音是他们永活唯一的盼望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愿意为主去再救一个灵魂吗？感谢赞美主，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。